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我是您的主内家人小桃子陶立民，陶渊明的陶，美丽的丽，敏捷的敏。在新的一天有新的学习，很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学习圣经的。那么这阵子呢，我们会发现每一天我们都看到阿摩斯在责备以色列的百姓的。那当我们在看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我们要留意，哎，究竟啊当中的信息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去想想的。好，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阿摩斯书的研读了。
以色列民虽然是神的选民，但腐败的生活违背了神的律法。
列国和他的选民有祸了，神说他要审判他们，他们必须悔改才得以复兴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之阿摩斯书》。
五章四节，这一节有三种不同的解释。第一种解释，这是一句讽刺的话，因为那个是随着先知指责伯特利以及吉甲的信息，认为他们不会真的寻求神，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存活的。第二种的解释是说，先知劝勉以色列人寻求神，不可以到伯特利以及吉甲去寻求。这只是两种的可能，以色列人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第三种的解释，那这里呢并不是一项的矛盾，而是表明了神的应许，为人们预备一条出路，人们不要再走向歧途，自趋灭亡了。有人以为第四节和第五节的话有不同的对象。第四节是先知对乡村的人们说的，他们肯听劝去寻求神。但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，却是对城市当中的领导阶级说的，他们至死不悟，只是走向伯特利和吉甲去寻求迷信的方法，所以他们自取灭亡。根据以上几项的说法，我们来加以分析。首先，先知讲出了审判的信息，这个并不只是对着领导阶层，也是对着全以色列民的。先知并不希望以色列的全家都迈向死亡。在这一节呢，他就指示了一条生路，使以色列民能够出死入生的，所以他必须大声的疾呼，要向整个的民族发出这个警告。到了第五章的第二、第三节是宣告死亡的，所以在第一节这个地方呢，是要说明了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，不是死亡。寻求是指着敬拜，是在圣所的礼仪。寻求神除了说要敬拜之外，其实也是去问先知，从先知那里明白耶和华的旨意究竟是什么。可能这里先知要求人们寻求神的话语。如果以色列民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也就是他的使者所宣讲的，那么他们一定可以继续的存活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生命。这是一项十分有力的劝告，所有听神话语的人一定要留意。今天这个地方也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语呢？不错，每一天我们有很多机会学习圣经，有很多机会看圣经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语都看进心里面去呢？我们有没有努力的把我们所学习的实践出来呢？盼望弟兄姊妹每一天都能够抽时间好好的想想这一点。 那么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第五节，经文这么说的：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吉甲，不要过到别什巴，因为吉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伯特利的圣所受到了异教的影响，是不可以去的。吉甲曾经是进驻迦南地的重要据点，由于在那里有迷信的礼仪，那个地方将会成为了以色列人逃离的起点，成为了神所撇弃的地方。他们以前从那里追来，以后将会从那里出去，被掳而去。伯特利曾经是神的殿，以后不再是神的居所了。伯特利被称为伯亚文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偶像的地方。亚文是指偶像，是无有的意思。别是巴也同样是有历史的背景的，这是先知以利亚逃亡的地方，也是撒母耳的众子活动的地方，实在是北国的重镇。那个是从以法莲山地一直到犹道的南端。他到北方的圣所不经耶路撒冷的，就可以从那里绕道。那里也有以东人的住处。以色列人如果在那里寻求神，他们一定不能够得着神的话语，他们一定会继续的迷失下去。第六节，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现在由耶和华的言辞就成为了先知的劝勉了，伯特利会有焚烧的火。那我们会留意呢，阿摩斯常常以火作为审判的一个象征，在第七章四到六节仍然以火作为审判的一个威胁。约瑟只是指着北国，而且是以伯特利作为圣所的，这里再一次的指向了北国的败亡。所以约瑟的家在火的焚烧之中毁灭了。约瑟家不再是撒母耳记第十九章二十一节指便雅悯为代表的，整个北方都是在烽火之中，神的公义在以色列北国彰显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七节，经文这么说：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，将公义丢弃于地的。你们一定是指着以色列人，他们轻忽公平和公义。公平和公义呢，其实是阿摩斯书的重点呢。在智慧文学当中，这两者常常都是同时的说出来的。箴言第十六章八节这么说：多有财力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。第二十一章三节这么说：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。所以智慧可以用这两者概括来说明的。在先知的文学当中，这两者其实也是信息的重点。在阿摩斯以后，有以赛亚以及耶利米等等。先知以赛亚认为以色列人破坏了原有的公义和公平。公义和公平原来是立国的基础，是王位真正权势的依据。先知耶利米强调王必须施行公平和公义才可以得福。约西亚王为着困苦和穷乏人伸冤，可惜他的儿子约雅敬没有这样行，所以先知以沉痛的心为以色列的国运举哀。阿摩斯认为公义是正当的司法程序，在城门口做法庭的审断处。何西阿更明确地说明公平是君王和祭司执行法律的事情。公平在阿摩斯的观念当中是以法律建立社会的秩序，人应该站在别人的权益方面为人辩屈，维护公平。公平变为阴沉，阴沉是小树，枝叶宽大，在初冬的时候就开花结果了，味道苦涩，常常跟毒物呢相提并论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是指不敬畏神的人，又或是呢被赶逐被掳， 垂死的人。在这里，公平被誉为药草，是为了解救困苦受欺压的人们。但是医治的就变为了毒害的。公平是从神而来的，但是人却弃绝这种公平。公义被丢弃在地上，好像毁灭的大水一样冲掉了。这样的改变都是有毁坏性的，因为人将律法和秩序扭曲了，一定会有相反的效果。第八节，要寻求那造卯星和申星，使死阴变为晨光，使白日变为黑夜，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在这个地方提到了寻求，以色列人没有做对，他们到伯特利的祭坛，或者是吉甲，或是别什巴，都是有迷信的成分的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寻见耶和华。耶和华是创造的主宰，他在自然界施行的，一定会在历史当中彰显出来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卯星，卯星按照字义呢，是解释为群，或是堆，一堆一堆的。那这里呢，是指一群的星斗。神是创造万有的，所以他也创造了天上的群星。申星呢，这个字义呢，就是破法的意思，其实呢，也不构成了什么特别的用意啊。在七十释义本呢，就解释为夜星。一般的解释就是说夏夜的星星，而卯星呢是冬夜的星星，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两种星星，是可能指着季节的更迭。死阴变为晨光，由深夜到黎明白昼，由白日再变为黑夜，这个是日夜的一个转变。自然界的变迁运转都是见证着神创造的伟大，所以先知以耶和华是他的名作为一个结束，似乎是一个赞美式的一个形式啊。第九节经文这么说，他是力强的，忽遭灭亡，以致保障遭遇毁坏。那上面一节是指着自然界的现象，这一节就是要看历史的状况了。神的能力是无可抗拒的，因为他使毁坏和灭亡好像火光一样的照射出来，力量非常的巨大，甚至所谓力强的也不能够抵御。人以为可以躲藏和防备的保障，也同样的遭受到破损，无法幸免。第十节，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，憎恶那说正直话的。城门口原来是城门的内侧，在过道旁边是有一个空处的，可以置放座位的凳子。有人被控告了，这个时候被告和原告可以站在法官面前，还有长老来审断。其中有人专为执行来传扬，来责备犯罪的人，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主要的审判者，他被称为是完全人，为了审判公平完全。这个人也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会为无辜者去辩屈的。所以阿摩斯在这里呢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是在维护公平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十一节的上半部分经文这么说的，你们践踏平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。平民就是那些非常贫穷的人，是社会的无助者，本来其他人应该给予这些人同情和帮助，平民借债，那别人呢是不可以向他取利息的。但是以色列人行恶，没有顾念穷人，反而向他们取租取利，他们勒索麦子，麦子可以取代了现款，再将麦价提高，这样就可以取利致富了。十一节的下半部分这么说，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，却不得住在其内，栽种美好的葡萄园，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在以色列古代的房屋都是用土砖砌成的，容易破碎倒塌， 石头建窝是比较坚固的。如果凿过的石头经过挑选跟凿刻，不仅看起来光滑美观，一定是非常的厚实很坚固，这个绝对是上选的建筑材料。那这样的房屋一定是非常的昂贵的。葡萄园美好是指着它适当的地形位置、向阳的角落、土壤等等，一定都是好的。有这样好的果园，有这样好的房屋，一定是属于上等的人家了。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自己来享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悦纳，他们不断的犯罪，使神憎恶他们。他们怎样得到他们的财富呢？他们是用不正当的方法的，所以神要撇弃他们。
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上，要恶恶好善，在城门口秉公行义。
我们来看看五章的十二节。那这个我是先知的自称，因为在这里所发言的不是耶和华，而是先知。我知道这几个字代表了，那似乎啊，这个先知在说着是总括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。罪过呢是旧约的常用字，这里呢并没有指出是属于社会道德性的，或是律法的，或是礼仪的。先知特别的指出了三种的罪状。第一是以色列民苦待异人，那这些的异人都是无辜者，他们受到了欺压，面对着压迫逼害。第二是以色列人收受贿赂，偏袒恶人，没有公平，他们将公义丢弃在地上。阿摩斯用词的原意呢是遮盖的意思，就是说暗中塞钱，好像我们所俗称的黑钱。贿赂当然是不正当的方法了，当时的人就用这种方法。第三呢，就是驱往穷乏人。穷乏人往往是指那些无辜的义人，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在法律的程序当中又受到恶人用非常卑鄙的手段所害，受驱往。那这句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们被摒弃在一旁，得不着法律的保障，所以先知为他们鸣不平，提出来抗议啊。第十三节，通达人为什么静默不言呢？是不是因为有智慧而明哲保身呢？独善其身是这样吗？在驱往不公平的情况下，怎么不挺身而出呢？其实他保持沉默是静候神的审判。因为一个人可以冤枉另一个人，但是却没有办法使神不看顾那个人。神一定会主持公道的。耶和华已经宣判审判了，没有人可以逃脱。所以智慧者不必多言，他只要有一颗顺服的心，等候神的作为就可以了。在这里也说明了，其实北国的败亡已经在不远的未来了。第十四节，寻求神就是这里的求善了。不要往伯特利等等的地方寻求，在这里不要求恶，那求善是必须的。箴言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这么说，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，相反的唯独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身。智慧者有能力分辨善和恶，这里的善呢也是指着公平来说的，以律法作为生活的准则。寻求是代表了一个认真的愿望和观念，真实的很想得到心中所切切愿望的。就必存活，这里其实也是重复着第四跟第六节的内容。可以看到寻求的目标就是神以及他良善的旨意，因为寻求神以及他良善的旨意就可以获得生命的保障了。 况且保障的不仅是生命，更有生命各种的福气，那个就是耶和华的同在了。求善不仅是寻求耶和华，也是寻求道德的行为，这个也是指向人际的关系。所以求善是敬虔和道德两者兼顾的，信心和行为并重，信心的行为，行为的信心，两者都是同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十五节。第十五节跟第十四节都是相连的。那刚才我们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，那这个地方倒是说你们要恶恶好善，恶与善，善与恶，这样交叉的一个排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？是要在城门口秉公行义，公平和公义必须建立起来，才符合神对公义的要求。第五章的第六节提到了约瑟家，那这里呢倒是提约瑟的余民，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以色列当中少数蒙神保留的人民，他们对神忠心，保持着自己的信仰，真心的悔改，成为了日后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核心。以色列的败亡是必然的，但是我们要晓得仍然有少数的余民可以存留，他们复兴的愿望不会消失的。十六节经文这么说，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，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，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，哀哉哀哉，又必叫农夫来哭嚎，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。宽阔处是指着城门口的广场，或者是在圣殿之前，甚至是在晒谷场前面，一定是有一个大的广场可以供人们聚集的。在城市当中房屋林立，有许多狭窄的街道，在那些地方都有哀嚎，可见这个悲哀的气氛弥漫在各处。这个情形不仅是在城市，也在乡镇，农夫也在哀嚎，举哀的人包括了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的人。举哀的人是为自己悲痛，也为别人哀伤，甚至要请人来举哀。善唱哀歌的可能原来是职业，被雇用在丧事的场合当中唱哀歌，所有的人都在悲痛里，似乎是没有例外的。第十七节，在农田有农夫在举哀，在葡萄园有工人在哀痛。举哀的情形不仅是普遍，也非常的彻底，可能不仅是有哀嚎的声音，而且有举哀的行动。这个举哀的行动是什么呢？包括了禁食，撕裂衣袍，披上麻布，将炉灰或是地上的灰尘撒在头上，并且剃头，使头光秃。那并不是说耶和华离弃他们了，神还在他们中间经过。那这里只是说神降祸不降福，神一定不会再宽恕他们，任意的放过他们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五章的十八到二十节，这个地方谈到了耶和华的日子。在当中你会看到了三个字，有祸了。其实呢，这个是代表了一个祸灾的一个文体呀。那祸灾都是哀叹的口气，在原文当中有两个不同的字，一个通常翻译作为祸灾或是有祸了，另一个是通常翻译为哀灾，这个是惊叹语，或者是用于吊丧者的哀嚎，有时候也会用于一些激励的语气的。你看到这些语气的时候，就晓得以色列人的境况非常的悲惨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七节，这里谈到了子民遭弃绝。那这一段的特色呢，是以第一人称来表明耶和华的言辞，神直接的指责以色列的罪，这里以审判的目的来作为结束的。 第二十一、二十二节是十分标准的圣所的言辞，就好像在第四章的第四、第五节一样，都是指责以色列人在敬拜的事情上失败。第二十三、二十四节是训诲的言辞，尤其第二十四节更是一个智慧者的口吻啊。第二十五、二十六节就以散文来出现，到了第二十七节再以诗文来作为结束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二十一节，经文这么说：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这个是耶和华严厉责备的话，里面你看到了又厌恶又不喜悦的。神不喜悦这几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拒绝了。严肃会和宣召的大会原来呢都是敬拜的场合，但是神完全的不喜悦，拒绝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礼仪方面不洁净，他们常常犯罪得罪神。其实这个呢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提醒，或许呢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很努力的服侍神，每一天都献上我们服侍的祭，我们生命的祭，但是要小心呢，神会非常的仔细观看我们的生命，看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得罪他的地方。如果有的话呢，神同样的不悦纳我们所献上的那些生命的祭和服侍的祭。
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，和你一起查经、读经和研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》。
那么，盼望弟兄姊妹每一天都好好的反省自己的生命，在神的面前要万分的谨慎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明天我们会继续的看这一段经文的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
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，和你一起查经、读经和研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》。
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。